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0月23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半小时新闻提要：川普总统不提供战斧导弹给乌克兰的原因曝光，北约支持。
中共四中全会结束，张声民升任军委副主席，11人替补中央委员。
美军击沉2艘运毒船，扫毒行动扩大到太平洋。
古巴逮捕中国芬太尼毒枭张志东，美墨同时通缉。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周三在白宫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吕特在会后表示，他支持川普不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的决定。在白宫与川普会面几个小时后，吕特接受 CNN 采访时说，我认为总统所做的说明是，对于战斧导弹，除了美军以外的任何人要使用这个系统，都需要经过几个月的训练。所以，并不是你今天做出决定，乌克兰人民明天就能使用它们。川普表示，学会发射这种威力强大的武器，大约需要一年时间。虽然美方决定不提供战斧导弹，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他和川普的会面仍然是积极的。吕特表示，他和川普同意需要对俄罗斯经济持续施压。周三，美国宣布对俄罗斯最大的两家石油公司实施新的强力制裁。当被问到此举时，川普在椭圆办公室告诉记者，我只是觉得时机到了，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会谈期间，吕特和川普还讨论了由欧洲国家和乌克兰草拟的12点和平计划，这是一项目的在结束俄乌战争的提案，呼吁通过更严厉的制裁来增加对莫斯科的压力。
中共四中全会10月23号结束，随后发布的会议公报显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张声民升任军委副主席。张声民被认为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侠的亲信，另有11名候补中央委员递补为中央委员。这次会议有168名中央委员、147名候补委员出席，递补为中央委员的包括于慧文、王希、王新伟、邓修明等11人。同时，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何卫东、苗华、何鸿钧等多名高官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包括何卫东、苗华、唐仁健在内的14人被开除党籍。在四中全会前夕，10月17号，中共国防部突然宣布，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政治工作部前主任苗华等9名上将被开除党籍军籍，他们都是习近平一手提拔的上将，其中有8人是中央委员。外界猜测，中共内斗异常激烈，目前中央军委委员人数从7人减少为4人。外界推测，张声民接任副主席后，军委将补齐缺位，可能由刘振利、董军、郭普孝、李凤彪等人分别担任军委委员。据统计，中共20大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中，属于出事的问题官员已经多达46人，其中有20名中央委员落马，他们都是由习近平亲自把关上位的。独立评论人杜正曾经在《上报》撰文说，这些年中共当局对于一些高官的处理已经不公开了，很多人被免职后去向不明，更多人被查，但官方不予通报。据悉，他们属于被内部处理，有的甚至被秘密处决。杜正说，从大量官员被失踪，可能被秘密处决来看，习近平这几年强调自我革命，其实是一种自杀自灭模式。中共的腐败无药可治，伪反腐操作却越来越暗黑，代表这个政权一条路走到黑。
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周三证实，美军接连2天在东太平洋针对贩运毒品的船只进行了功能打击，总共击毙了5人。这是川普政府扫毒军事行动中已知的第8次、第9次打击。自从上个月行动开始以来，已经至少有37人遭击毙。这次打击意味着美军首度将打击范围扩大到南美洲外海。哥伦比亚和秘鲁是全球最大的可卡因产地，在两国之间的厄瓜多尔拥有世界级港口和大量装载香蕉的各式海运货柜，成为贩毒者转运毒品的理想工具。 这让东太平洋成为毒品走私的主要通道之一。虽然动用美军进行扫毒行动引发了部分批评人士的质疑，不过川普说政府拥有法律授权执行这些袭击。他援引了乔治布什政府在反恐战争中的法律框架，把贩毒集团视为非法作战人员，以证明行动的合法性。川普还重申，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打击委内瑞拉的地面目标。他说，如果采取这一步，政府很可能会事先通知美国国会。
据墨西哥安全消息人士周三透露，古巴警方逮捕了中国籍芬太尼毒枭张志东，此人绰号王兄，被指是跨国贩毒网的核心人物，同时遭到美国和墨西哥的通缉。据悉，张志东跟墨西哥的西纳罗亚和哈里斯科新世代两大贩毒集团关系密切，他负责协调从中国向美洲和欧洲输送芬太尼的通路。美方估计他涉嫌走私超过1000公斤可卡因和近2000公斤的芬太尼，而这两个贩毒集团被美国政府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张志东2024年10月在墨西哥被捕，先被关押在监狱，后来获准居家监禁，但今年7月在墨西哥军警的看管下逃脱。据报，他持假护照试图入境俄罗斯未果，之后逃到古巴并遭到逮捕。目前古巴当局已经着手审讯，预计将移交墨西哥并最终引渡到美国。此前，美国乔治亚州法院指控张志东在2020年到2021年间利用150多家空壳公司和170个银行账户在美国洗钱至少2000万美元。他的助手李瑞鹏已经落网，并供出网络运作模式，揭示中国与墨西哥团伙分工合作洗钱和贩毒的细节。川普政府持续对中共和墨西哥施压，要求切断芬太尼前体供应链。芬太尼的效力是海洛因的50倍，是美国药物过量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张志东的落网被视为打击中共毒品网络的重要进展。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对俄罗斯石油巨头祭出重磅制裁，川普总统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耐心正在耗尽，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财政部长周三表示，鉴于俄罗斯总统普京拒绝结束与乌克兰的战争，财政部对俄罗斯两家最大的石油公司实施制裁，这些公司被指控为普京的战争机器提供资金。这一举动表明，川普总统对普京的耐心正在耗尽。请听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三表示，美政府正准备对俄罗斯实施额外制裁。根据公告，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周三对俄罗斯能源巨头、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卢克石油公司实施了制裁。贝森特在公告中说，现在是停止杀戮、立即停火的时候了。财政部准备在必要时候采取进一步行动，以支持川普总统结束又一场战争的努力。我们鼓励我们的盟友加入我们，遵守这些制裁。公告说，美国将继续倡导和平解决战争，而永久和平完全取决于俄罗斯是否愿意真诚地进行谈判。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卢克石油公司是俄罗斯两家最大的石油生产商。俄罗斯石油公司是国有公司，由普京的亲密盟友谢钦领导。这两家能源巨头的原油出口量占俄罗斯原油出口总量的近一半。彭博社分析认为，对这两家俄罗斯石油巨头的制裁是川普政府目前为止为迫使普京结束战争所做出的最强硬举措。这一决定标志着川普总统态度的重大转变。他上周还宣布将在未来几周与普京会面，并多次表示他相信普京希望结束战争。而在周二，川普改变主意，称他不想和普京举行一次浪费时间的会晤。川普说，我只是觉得不太对劲，感觉我们无法达成我们必须达成的目标，所以我取消了。他表示，未来会举行会晤。川普总统周三在椭圆形办公室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时提到了美国财政部的最新制裁。 他说，这是严厉的制裁，这是对俄罗斯两大石油公司的重大制裁。英国一周前也对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卢克石油公司实施了制裁。欧盟将于周四宣布一项新的制裁方案，将列入四家涉及中国石油业且规避西方限制的企业。这波制裁包括禁止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目的在进一步切断俄罗斯的能源收入，并迫使普京进行谈判。以上新闻由张礼播报。
由于缅甸诈骗产业大量使用星链的卫星网络终端机，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周二表示，已经辨识出诈骗中心内超过2500组星链装置，并切断了他们的服务。请听报道。
周二，美国亿万富豪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表示，已切断缅甸诈骗团伙使用的2500多台星链卫星通信连接。据悉，在泰缅边境有30多个诈骗团伙，有世界各地的人口被贩卖到此，并被迫从事诈骗活动，每年诈骗金额高达数百亿美元。星链业务运营主管德雷尔证实了该行动，并补充说，星链会在发现违规行为后立即采取行动。活动人士一直警告称，星链技术使得电诈员能够在边境偏远地区连接网络，并展开诈骗活动。德雷尔在社交媒体 X 发帖说，我们致力于确保星链服务持续成为一股良善的力量，并在全球范围内保持信任，不仅连接尚未接入网络的群体，同时也防止并侦测恶意使用行为。与此同时，缅甸军方周一清剿了缅甸最大的一处网络诈骗园区 KK 园，收复过去两年被叛乱组织占领的领土，同时释放了2000多名工人，并没收了30个星链终端设备。有图像显示，在该园区屋顶上装有连接卫星的天线，还有视频显示，有数千名工人被允许步行离开 KK 园。长期以来，这些由中国犯罪集团控制的缅甸电诈员通过虚假的爱情和投资计划诈骗受害者，有时也以合法工作为幌子引诱外国人到此。这些受害者被囚禁，遭受酷刑和殴打，以及被迫从事犯罪活动。这些电诈员已成为缅甸战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军政府一边与各种叛乱组织作战，一边依靠中共支持来维持其权力。以上新闻由张礼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总统期待下周川习会能就贸易等议题与中方达成协议。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0月23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太子集团董事长被曝替福建帮和习近平家族洗钱。
FTA 召回670万枚鸡蛋，列为最高风险级别。
SAE 扫荡唐人街非法摊贩后，局长预告扩大执法行动。
美国政府关门22天，参议院第12次否决临时拨款法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柬埔寨太子集团董事长陈志被美国起诉后，他背后的政治关系网络开始被曝光。华裔作家尚雪女士近日披露，陈志是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的外甥，专门为中共福建帮和习近平的姐姐习乔乔管理财富和洗钱。尚雪披露，电信诈骗和杀猪盘只是陈志顺手做的项目，他的主要业务是为权贵洗钱。作为习乔乔看中的马仔，陈志可以直通中共公安部、外交部以及习家在深圳的基地深圳迎宾馆。目前无法证实这些爆料的真实性。对于中共权贵洗钱，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曾对德国之声披露， 中共领导人和权贵家族洗钱，通过代理人运作，一些嫡系家族都有颇具规模的运作。曾在太子集团任职的中国前特工 Eric 日前爆料，太子集团跟中共公安部门的密切关系是中共政府在柬埔寨乃至整个东南亚开展秘密勾当最重要的代理人之一。 Eric 说，太子集团为中共海外行动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从资金、人力到运输工具无所不包，陈志的企业本质上成了中共特务系统的资金库和后勤基地。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周一发布召回警告说，由于沙门氏菌污染，将在至少六个州召回超过670万枚鸡蛋。这次为一级召回，也就是最严重的级别，意味着产品存在危险或缺陷，并可能导致严重伤害和死亡。 FDA 说，这次召回由总部位于阿肯色州的 Black Sheep 蛋液公司于本月早些时候发起，受影响的产品包括这个品牌的放养 A 级大型棕色鸡蛋，它的包装和侧面标注的最佳食用日期为2025年8月22号到2025年10月31号。根据召回通知，这批鸡蛋最初被运往阿肯色州和密苏里州的零售及批发点，同时还分销到密西西比州、德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印第安纳州的经销商。 FDA 警告，不要食用和销售被召回的鸡蛋，应当检查冰箱中是否有这些鸡蛋，如果有，应当把它们丢弃或者是退回购买地点，同时注意清洁和消毒任何接触过这些鸡蛋的表面和容器。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周二下午在曼哈顿唐人街坚尼路展开大规模的执法行动，针对非法街头摊贩进行扫荡，逮捕了九名非法贩售假冒名牌商品的无证移民，引发目睹执法行动的民众的抗议。 ICE 代理局长莱恩斯随后表示，未来 ICE 在纽约市将会有更多这类的逮捕行动。国土安全部声明，联邦探员这次行动逮捕涉及非法贩售假冒名牌商品的移民，以及被移送到新泽西州的德拉尼拘留中心。同时，另有四名暴力示威的美国公民因袭警被捕，还有一人因妨碍执法遭到拘留。这些人在联邦广场26号大楼羁押一夜，最终没被起诉就获得释放。ICE 代理局长莱恩斯强调，这些行动基于情报驱动，我们不会在街上随机逮捕人，我们出现在坚尼路是有特定原因的，针对具体的犯罪情报和活动展开行动。坚尼路向来是仿冒商品交易热区，主要由西非裔摊贩经营。执法行动的第二天早晨，这个社区的街道通畅，没有见到平日贩卖冒牌的名牌包和豪华手表的摊贩。
美国联邦政府关门已经持续22天，创下历史第二长纪录。参议院周三再次否决由共和党提出的临时拨款法案，表明两党在财政争端上依然僵持不下。这项共和党主导的临时拨款决议案没能取得结束辩论所需的60票，和从9月19号以来的第11次表决结果几乎相同。几乎所有共和党议员支持这项议案，而民主党则几乎全部反对。川普总统周二说，只有在民主党先批准共和党版本的临时拨款决议，让政府暂时全面恢复运作后，他才会和民主党领袖会面。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斯卡利斯警告，如果关门持续到11月，将影响超过4200万个依赖补充营养援助计划的家庭。他批评民主党宁愿让民众挨饿，也要向极左派表示忠心。议长约翰逊当天重申，民主党提出的方案中包括全面废除大而美法案中的医疗条款，对共和党而言毫无讨论空间。随着两党对峙加剧，政府停摆持续，联邦行政体系和民生补助服务正陷入瘫痪。如果没有一方做出重大让步，这场僵局恐怕将打破纪录，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政府关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总统期待下周的川习会能就贸易等议题和中方达成协议。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波士顿儿童医院联合布罗德临床实验室和罗氏测序公司在不到四个小时内完成人类全基因组的测序，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成果在周三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可为新生儿童重症监护室 NICU 的危重婴儿提供快速精准的诊断。现有的快速测序需要好几天，而 NICU 治疗决策需要在几个小时内完成。研究团队利用罗氏扩展测序原型，分析15个样本，包括波士顿儿童医院曼顿中心的5个历史病例和 NICU 的7个病例。样本从 DNA 提取到遗传变异资料获取，只用了不到4个小时。研究第一作者沃伊奇克博士说，在 NICU,几小时就能决定是否进行操作或实施针对性救治。这一突破使基因组测序更接近危重护理标准，大幅缩短罕见病的诊断时间，显著提升危重婴儿的治疗效率和精准性。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周三表示，特斯拉由于电池组部件存在缺陷，可能导致驱动力突然丧失，将在美国召回12963辆汽车。监管机构说，部分2025款 Model 3和2026款的 Model Y 车型存在这个问题，可能导致驾驶员丧失加速能力，从而增加碰撞的风险。特斯拉表示将免费更换受影响的电池组接触器。截止到10月7号，特斯拉已经确认36起保修索赔和26份现场报告涉及这个故障，但说还没有发现任何跟这个缺陷相关的碰撞伤亡事件。周三股市收盘后，特斯拉公布了第三季度财务业绩。虽然交付了创纪录数量的汽车，但利润却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37%。公司信函解释说，运营支出激增是主要原因，这包括人工智能和其他研发项目的投入，以及近 2.4 亿美元的重组费用。特斯拉没有说明重组费用的具体用途，但可能跟近期终止运营6年的Dojo 超级电脑专案有关。
脸书的母公司 Meta 周三宣布，将裁减公司人工智能部门几千个职位中的大约600个，目的在于减少员工层级，实现更灵活的运营。 Meta 首席人工智能官亚历山大王说，减少团队成员将简化决策流程，并增加每个职位的责任范围和影响力。裁员将影响2013年成立的脸书 AI 研究部门，专注于产品相关人工智能以及 AI 基础设施的团队，但不包括新成立的 TBD 实验室。早在2013年， Meta 就成立脸书 AI 研究部门，并聘请人工智能先驱乐坤领导深度学习研究，专注于推动 AI 技术的基础性突破。然而， Meta 的开源模型 Llama 4 在2025年推出后反响不佳，多名高级研究人员陆续离职。近几个月，Meta 积极调整它的 AI 策略，投入几十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专案和人才招聘，用来和 OpenAI 以及谷歌等竞争对手抗衡。
电商巨头亚马逊周三证实，将向微型交通初创企业 Also 公司采购几千辆新型踏板助力式四轮货运车。 Also 公司是从电动车制造商 Rivian 分拆出来的，目前与亚马逊达成多年期合作协定。这种车型既能承载超过400磅的包裹，又足够小巧，可以从自行车通道通行。根据协定，双方将共同制定踏板辅助车辆，以满足亚马逊在欧美地区的配送需求。Also公司周三在发布会上宣布，公司的 TMQ 踏板辅助电动四轮车将于2026年的春季上市，同期亮相的还有新款电动自行车 TMB。TMQ 和 TMB 电动自行车共用诸多核心技术，包括由 Also 研发的电子踏板系统驱动装置，车把和内置的5英寸圆形触摸屏可通过旋转操作来实现车辆的解锁和上锁。这块集导航、媒体控制、健身资料和助力等级显示于一体的触摸屏可以跟 Also 应用程序同步，支援使用者查看电量、下载软体更新和管理安全设施。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三表示，他希望下周与中共党魁习近平在韩国会晤时讨论所有议题并达成协议，包括中国恢复购买大豆、对核武器的限制、稀土出口以及如何结束俄乌战争等关键议题。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三表示，他预计下周在韩国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时，双方将就所有议题达成协议，范围可能涵盖北京恢复购买大豆及对核武器实施限制。川普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受媒体访问时说，我认为我们将在大豆与农业方面达成协议，也可能在核武议题上达成协议。你知道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通话中也提到核武问题，建议我们进行降级处理，指的是降低核武紧张局势或削减核军备，我对此没有意见。川普指出，我们拥有全球最多的核武器，俄罗斯位居第二，中国虽然排名第三，但与我们仍有相当大的差距，不过在四五年内差距将会缩小。川普还计划和习讨论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的情况以及如何结束俄乌战争。川普表示，习近平对俄乌战争的看法已有所转变，并愿意讨论结束战争的可能性。这趟亚洲行，川普将前往吉隆坡参加东南亚国家联盟会议，之后前往韩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并计划顺道访问日本，会见新任首相高市早苗。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格里尔已启程前往亚洲，与中方协商稀土问题，并进行川习会筹备工作。贝森特表示，如果无法与北京协商暂停限制稀土出口计划或取得缓解措施，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正在考虑如何应对。贝森特说，中国在对抗全球，不仅仅针对美国，他们提出的这套许可制度既不可行也不可接受。我希望我们能在本周末解决此事，让两位领导人在会谈中能以更正面的态度展开讨论。另一方面，华盛顿官员准备在美中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对北京采取新的应对措施。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